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啊，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那我们依照惯例还在继续谈犹大王国史。
我们照惯例继续来讲犹大王国史。
今天晚上跟大家谈到西西家王。
今晚同大家讲希西家王。
那犹大国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好王，
犹大国历史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好王。
那其中一个西西家王是一个算是很好的一个国王，
其中希西家王算是一个很好的国王。
他是在主前726年到697年，
他是主前726年到
697年
697年。
这个是他做王的时间。
这个他做王的时间。
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十八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八章。
列王记下的十八章。
列王记下十八章。
请看第一节。
请看第一节。第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阿哈斯的儿子希西家登基。
第二节。
第二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阿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介绍这个希西家王的身世。
这个我们见到介绍希西家王的身世。
在北国何西阿王做第三年的时候，他登基做王。
在北国何西阿王登基第三年，他登基做王。
何西阿王做第三年的国王的时候，
何西阿王
希西家登基做王。
国王的时候，希西家登基做王。
因为登基是讲你第一年刚做王才叫登基，用这个字了。他当时是25岁。
他当时25岁。
他总共做王29年。
他总共做王29年。
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一个以色列王国另外一个高峰期了。
所以这里可以讲是以色列王国另外一个高峰期。
也是可以以他做一个代表称为独一王国的时期了，
也都可以以他来做一个代表称为一个独一王国的时期。
因为他的施政跟他的父亲亚哈斯王完全不同。
因为他的施政跟他的父亲亚哈斯王完全不同。
那个亚哈斯王啊，他的父亲这个希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王，
希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王，
他当时做王非常非常的坏。
他当时做王很坏。
他离开主拜偶像，
他离开主拜偶像，
又让他的子女金火献给外邦神，
又让他的子女金火献给外邦神。
所以他的父亲亚哈斯王执政的时候啊，这个灾祸很多。
所以他父亲亚哈斯王执政的时候灾祸很多。
遇到这些灾难，这个他的父亲亚哈斯王又继续犯罪。
遇到这些灾难，他父亲亚哈斯王都继续犯罪。
所以他的父亲真的是一个在犹大国里面难得的坏王啊。
所以他父亲在犹大国里面难得的坏王。
因为大部分犹大国的国王是好王。
因为大部分犹大国的国王都是好王。
那这个做儿子的希西家王啊，
咁做儿子的希西家王，
跟他父亲啊完全不同哎。
同他父亲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样讲啊，可能要修正。
所以中国有句话这样讲，可能要修正。
这个坏的祖孙啊，生不出好孙子来啊。
坏的祖孙生不出好的。
那个笋子我们可以吃啊，那个竹笋
子好的
笋子来啊，
笋子来，
就是坏的父母亲啊，不可能有好的孩子啊。
就是坏的父母亲不可能有好的孩子。
但是很这个希西家就特别好啊。
但是这个希西家就特别好，
父亲这么坏，
父亲这么坏，
但是儿子希西家王这么好啊。
但儿子希西家这么好，
其实他有一个原则。
其实他有一个原则。
这一个原则是什么？
这个原则
我们来看第三节。
我们来看第三节。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三节，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在这里讲啊，
呢度讲
希西家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希西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把他的眼光放在他的祖宗大卫身上，效法做正事，蒙神祝福了。
他将他的眼光放在他的列祖大卫度，做神看为正的事。
这个不容易，
这个是不容易的。
一个孩子所能看到被影响的就是他父母亲嘛，
一个孩子容易见到被影响的就是他父母亲，
所以可见从小教育他的人不错，
所以可见从小教育他的人，
让他知道以色列国的历史，
让他知道以色列国的历史，
尤其特别提到效法他的祖宗大卫王所行的，
尤其是提到他效法他祖宗大卫王所行的。
因为神亲自跟大卫立约，要立王国，甚至照顾你的后裔，
因为神亲自同大卫立约立王国，照顾他后裔，
所以大卫就成为他们犹大国的一个模范，
所以大卫就成为他们犹大国的一个模范，
所以他成为最善良的君王，
所以他成为最善良的君王，
各方面表现不错的一个希西家王，
就是各方面表现不错的希西家王。
他有这个原则，
他有这个原则，
这很难得，
这个很难得，
没有跟自己的父亲影响你最大的人学习，
没有跟自己的父亲就是影响自己最大的人学习。
我们做父母亲生过孩子的知道，
我们做父母亲生过孩子的知道，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孩子就会猜，你的父母亲大概是谁，几乎都很准的。
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就可以猜到他父母亲大概是怎样的人，几乎都很准，
那个脸都长得有的像啊，
个样都长得有点
像，讲话动作也很像啊，
讲话动作都很像，
甚至那个习惯抓抓身体那个也有的很像的，
甚至有些习惯勾下身体有些都很像
的。你注意看他父母亲一定会像其中一个，
你注意看他父母亲，他一定会像他其中一个，
所以看孩子就会可以猜他父母亲是谁啊，
所以看孩子就可以估到他父母亲是谁，
包括个性脾气也一样，
包括个性脾气都一样，
那个头很硬，头聪明也会一样，
那个头很硬，头聪明都一样，
真的你注意看了很像，很容易找得到，
真的你注意看的话好像很容易找到，
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在怪孩子，我怎么生出这种的，你不要稀奇，也不要怪孩子，
所以有时候父母亲说为什么会生出这种孩子来，其实
孩子
不要怪
他，继承遗传父母亲很多地方的，
其实孩子是遗传父母亲很多地方，
只是说他凸显的是不是好的那一面还是不好的那一面而已啊，
即是他拿到的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
那如果承袭父母亲的优点了那就不错啊，
如果承传了父母亲的优点，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
了，我们在这里看到
希西家王他所有的做法跟他父亲完全不同，
希西家王他所有的做法跟他父亲完全不同，
圣经在十八章第三节说他是效法他的祖宗大卫来做事，
圣经第十八章三节那里说希西家王效法他祖宗大卫行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是一定有人教他要跟祖宗大卫一样的，
所以我们好定肯定一定有人教他要跟祖宗大卫一样，
不然效法他父亲就麻烦了，
不可以效法他父亲，不是就麻烦
了，那这也教导我们孩子，
这里也教导我们孩子，
父母亲的好一定要学，
父母亲的好一定要学，
不要去学父母亲的不足的地方，
不要去学父母亲不足的地方，
要看到好的信仰的传承就困难了，
如果不是要看到好的信仰的传承就困难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那我们就来谈谈希西家王他为什么被称为最好的君王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希西家王为什么被称为最好的
君王，第一个我们要谈的，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
我们就根据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的记载，
我们就根据历代志下二十九章至三十二章
的里头的记载，
里面的记载
来作为我们要谈的一个方向，
来作为我们要讲的方向，
我们首先来看二十九章的一节到三十六到三节，
我们先来看二十九章一至三节，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第一节，
二十九章的总共我们要看的是一节到三十六节了哈，
一至三十六节，
那这里就谈到希西家王做王的时候，
这里讲到希西家王做王的时候，
他就 开始做一个奋兴大会。
他就开始做一个奋兴大会。
他先从王宫开始。
他先从王宫开始。
也是从他本身开始。
就是从他本身开始。
奋兴大会。
奋兴大会。
我们来看第三节。
我们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在一月开了神殿的门。
是一月开了神殿的门，
重新修理，
重新修理。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的父亲把圣殿给污秽，
他父亲污秽了圣殿，
甚至把圣殿给关门了，
甚至关闭了圣殿。
他首先在王宫圣殿里面做一个奋兴大会，
他首先在王宫圣殿里面做一个奋兴大会，
把父亲关掉的圣殿的门给打开了，
将父亲关掉圣殿的门打开。
今天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今天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同龄软弱，很久没有来教会。
我们可能见到有些同龄软弱，很久都没来教会。
去访问他，他说：啊，我不来教会了。
去访问他，他说我不来教会了。
他一定有原因，怎么不来？
他一定有原因，为什么不来？
被人伤害。
被人伤害。
被人的话语给怎样？
被人的话语。
甚至说我不被重视。
甚至说我不被重视。
甚至在被某某同龄啊，这个看不起。
甚至被某某同龄看不起。
有的人就因为这样，他就很久不来。
有些人因为这样就很久没来。
那这种人啊，就好像把圣殿的门给自己关了。
这种人就好像将圣殿的门自己关了。
就是把自己心里的门关了，我不来了。
就是将自己心里的门关了，我不来了。
他自己要负责他的信仰。
他自己要负责他自己。
但是那个原因谁造成他这样不来，那个其他人也应该要负一点责任。
但是那个造成他不来那个原因那个人都
要负责。但是他自己把心门进耶稣进教会的门给关了，这也不对。
但是他自己将心门进教会的门关了就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节。
十七节。
第十七节，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内，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
喺呢度我哋见到，
不但把圣殿的门打开，
唔单止将圣殿嘅门
打开，而且把圣殿里面也打扫干净，
而且将圣殿里边打扫干净。
哇，这不简单嘞！
呢个唔简单嘅，
父亲留下来的弊端，
父亲留落嚟嘅弊端。
儿子西西家王要来处理，
儿子西西家王要来处理，
从他的王位开始，
从他的王位开始，
从他的家开始，
从他的家开始，
从这个圣殿开始，
从这个圣殿开始，
因为圣殿门不开，
因为圣殿门不开，
圣殿里面不清洁干净，
圣殿里面不清洁干净，
怎么样叫神来住？
怎么样叫神来住？
怎么样让神同在同工？
怎么样让神同在同工呢？
所以我们看见。
所以我们见到
他不但打开圣殿的门，
他不单止打开圣殿的门，
把圣殿里面给清洁干净，
也都将圣殿里面清洁干净。
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跟神之间通往神的国度的门，我们不要自己关了。
我们跟神之间通往神国的门，我们不要自己删了。人的言语，
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
众人对我们有不好的地方，
众人对我们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不是神对不起我们，
但不是神对不起我们，
通往神国度神教会的这个门，我们不要因着人的缘故自动把它关了。
所以通往神国度的门，我们不可以因为人的缘故自动
把它关了。不但打开圣殿的门，
不单止打开圣殿的门，
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
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
他说就在我们心里面，
就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我们本身是神的圣殿，
所以我们本身是神的圣殿，
所以我们的心里也是圣殿的门，
所以我们的心都是圣殿的门，
所以我们要开心门，
所以我们要开心门。
你要弄清楚信仰跟外面的事情是两回事，
你要搞清楚信仰和外面的事是两回事。
你不能因为外面的是人的事就影响你自己跟神的信仰，
你不可以因为外面人的事而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你要站得住。
错误的想法要清洗干净，
错误的想法要清洗干净，
错误的行为做法也要清洗干净，
错误的做法也都要清洗干净。
所以这个是西西教王奋兴大会里面做的第一个工作，
所以这个是希西家王奋兴大会里面第一个工作。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工作，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工作，
请看四节到十一节，
请睇四至第十一节。
四节他就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来。
四节他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来。
聚集在圣殿东边的一个宽阔处。
聚集在圣殿东边的宽阔处。
他亲自教导第五节这样说。
第五节这样说。
你们要洁净自己。
你们要洁净自己。
又洁净神你们列祖神的殿。
又洁净神你们列祖神的殿。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希西家王做的第二个动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希西家王做的第二个动作。
就是一种属灵的宣讲。
就是一种属灵的宣讲。
众祭司利未人不再关心神的圣殿，所以误会了。
众祭司利未人
不再关心神的圣殿，
不再关心神的圣殿，
所以污秽了，没有人整理啊，
没人整理。
这是说希西家王他懂得要怎么样改革。
这个时候希西家王懂得怎样去改革，
就宣告属灵的演讲，
就宣告属灵的演讲。
这就是宣告神的话，
就是宣告神的话。
今天我们有时候太客气了，
我们有时太客气
了，明明知道对方这样不对，
明明知道对方这样不对，
会影响一个信徒的体统行为，
会影响一个信徒的体统行为，
也没有办法见证神的荣耀，
也都没办法见证神的荣耀。
但是我们很少提醒人呢，
但我们很少提醒人，
不敢讲啊，
不敢讲。
那你没有办法宣扬主的话，
那你没办法宣讲神的话，
你就让这个人让这个行为一直存在，
你就让这个不好的行为一直存在，
让这个人让这个行为一直存在，
让这个人让一个行为 一直存在。
你有责任要宣讲神的话，
你有责任去宣讲神的话，
有责任要提醒他，
有责任去提醒他。
你不提醒也是一个罪，
你不提醒都是一个罪。
任他这样下去不好，
任由他这样下去不好。
所以属灵的演讲里面，
所以属灵的演讲里面，
他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用神的真理来光照。
他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用神的真理来光照。
我们来看第六节，
我们来看第六节，
说我们的祖先犯罪了，
说我们的祖先犯罪，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离弃神，
离弃神，
转脸背向神的圣殿，
转脸背向神的圣殿。
所以我们来看那个七节以下，
所以我们来看七节以下，
在宗教和信仰上面犯罪了，
在宗教和信仰上犯罪了，
所以神也弃绝他们了，
所以神也弃绝他们，
他们就活在刀剑征战下面，
他们就活在刀剑征战之下。
在九节这里讲啊，
在九节这里，
我们的祖宗倒在刀剑下，
我们的祖宗倒在刀剑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
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掠。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当我们离弃神，
当我们离弃神，
没有用属灵的真光来照耀的时候，
没有用属灵的真光来照耀，
跟着刑罚患难就来到，
跟着刑罚患难就来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也希西家王宣讲神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里见到希西家王宣讲神的话。
我们有时候也要用神的真理来对我们自己讲，
我们有时要用神的真理来对
我
们自己讲，我
们常常对别人讲，
我们常常对
别人讲，但是忘记对自己讲，
但忘记了对自己讲。
所以我们自己有毛病软弱在哪里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们自己有毛病软弱自己。
那你看别人很清楚，别人也看你看得很清楚的，
你看人家很清楚，其实人家都看得你很清楚。
所以也要用真理对我们自己讲话，
所以都要用真理对我们自己讲话。
我们看到十二节到二十节，
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节，
这里就劝勉要除去各种污秽，
这里就劝勉要除掉各样污秽。
二十节这里说，
二十节这里说，
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
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
在位啊，就是做国王犯罪的时候，
在位犯罪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所废弃的圣殿的器皿呢，
那个时候他所废弃的圣殿的器皿，
希西家王吩咐他们要预备齐全而且洁净了，
希西家王吩咐他们要预备洁净，
预备齐全了，
啊，
这里有写，我刚才讲说十九节啊，都在里面啊，现在都把它准备好放在圣殿前面了，
现在都将它准备好放在圣殿面前。
所以十九节讲得很清楚，
所以十九节讲得很清楚，
爸爸做不好的地方，
爸爸做唔好嘅地方，
儿子希西家王全部把他预备好了，
儿子希西家王全部
而且把这些器皿给洁净了，
而且将呢啲器皿洁净，
然后摆在圣殿里面，
然后摆喺神嘅圣殿里面。
所以这个动作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呢个动作告话俾我哋听咩？
让圣殿洁净，
让圣殿洁净，
让圣殿的器皿洁净，
让圣殿嘅器皿洁净，
就是要除去一切污秽的意思。
就是要除去一切污秽的意思。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改变，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改变，
要打开心门让神住进来，
要打开心门让神住进
来，然后要领受属灵神的话，
然后要领受属灵神的话，
用真理光照，
让真理光照，
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神的刑罚跟征战灾难临到，
那我们才可以避免神的刑罚和灾难临到。
这整个动作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嘛，
这整个动作就是要让我们圣洁，
除去一切污秽，
除去一切污秽，
因为这样的事神看见了，
因为这些事神已经知道
了，犯罪的恶事神已经知道了，
犯罪的恶事神已经知道，
一定要除去这个污秽，
一定要除去这个污秽。
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我们再来看二十章的20-25节，
到二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20-24节，
这里就讲以希西家王就起来献上赎罪祭，
这里就讲希西家王起来献上赎罪祭，
他也按照规矩来献给神，
他都按照规矩献给
神，而且是带领所有以色列百姓来献赎罪祭，
而且是带领所有以色列百姓来献
赎罪祭，他举办这个宗教活动，
他举办这个宗教活动，
然后请这个亚伦的子孙祭司把这些都献在祭坛上，
然后就请亚伦的子孙祭司将这些都献在坛上。
所以我们看到希西家王他在做一个大型的宗教信仰改革，
所以我们看到希西家王做一个大型的信仰宗教改革，
就好像我们的家庭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家庭一样，
每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
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
有的很有信心，
有的很有信心，
有的非常软弱，
有啲非常软弱，
那你要怎么办？
咁你要点算
呢？你要怪谁说教会不来看你啊？
你要怪边个咧？教会唔嚟睇你？
那教会还没有来看你，你自己就已经软弱很久了。
咁教会未嚟睇你，你自己已经软弱很久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咁呢个时候点算呢？
自己家庭也要做一个信仰的大改革。
自己家庭都要做一个信仰的大改革。
献上一个赎罪祭啊！
献上赎罪祭，
也就是要有悔改的心。
就是要有悔改的心，
来到神面前真诚的来做改变，
来到神面前真诚的做改变。
这里希西家王带领然后请大祭司来执行这个赎罪祭的工作，
这个希西家王带领请大祭司执行这个赎罪的工作，
这个在神面前是被看重的一件事啊，
这个在神面前是被看重的一件事。
我们再来看25节到36节，
我们再来看25至36节，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在这里我们见到
献完赎罪祭之后，
献完赎罪祭之后，
大家就开始在圣殿中弹琴歌颂神，
大家就开始在圣殿里面弹琴歌颂神，
然后希西家王就吩咐，
然后希西家王就吩咐
要来献燔祭，
要来献燔祭，
甚至献感谢祭，
甚至献感谢祭。
这个赎罪之后神愿意接纳他们了，
赎罪之后神愿意接纳他，
再来的生活就是要献燔祭和 感恩祭，
再来的生活就是献燔祭和感恩祭。
你想想看，活在最终你不向神悔改，
你想想如果活在最终你不向神悔改，
你所有的时候是害怕，
你所有的时候是害怕的，
你做任何圣工也是害怕，
你做任何圣工都是害怕的，
但很容易就不来教会，
很容易就不来教会，
软弱
软弱，
落入黑暗中，
落入黑暗中。
所以赎罪祭之后你开始重新得力了，
所以赎罪祭之后你开始重新得力，
那常常与神献燔祭立约，
常常与神献燔祭立约，
然后就用感谢的心来面对这位神，
然后就用感谢的心来面对这位神。
所以我们看到希西家王啊，在奋兴大会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希西家王在奋兴大会里面，
他做了五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他做了五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把整个神弃绝他们的这种愤怒 给除掉了，
将神弃绝他们这种愤怒除掉了，
因为他爸爸立下很多的罪恶，
因为他爸爸留下很多的罪恶。
所以我们看到他从这个 一个国家一个王宫里面从神的圣殿里面着手，
所以我们看到他由国家王宫圣殿里面着手，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大改革，
这个一个很重要信仰的大改革。
那他在他的王位从他本身家族王宫里面做起，
那他在他的王位从他本身的家族王宫做起，
从这个圣殿代表信仰领导的中心里面做起，
他从圣殿就代表信仰领导中心做起，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改革，
做了这么大的改革。
紧接着他第二个动作，
紧接着他第二个动作
就是要让全国所有犹大国的百姓做混心会，
就是要令全国犹大国的百姓做愤兴，
愤兴会，
愤兴会，
也就是要做全国百姓的一个信仰的改变，
就是要来做全国百姓信仰的改变。
这个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你要改变自己还容易，
你要改变自己还容易，
接着你要影响家里也还可以，
你要影响家还可以，
我再来要影响所有神的教会团体的人，这不简单，
再来要影响所有神教会团体的人就不简单，
你稍微讲重一点他就选择不来了，
你稍微讲重一点他就选择不来了，
你稍微提醒他一点，你有的就会生气了，
你稍微提醒他一点，有些就会生气，
不过你提醒你教导这是对的，
不过你提醒教导是对的，
对方要不要谦卑顺服接受那是他跟神的关系，
对方要不要谦卑顺服接受是他跟神的关系，
但是西西教他知道这是对的，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
但希西家王知道这个是对的，必须要继续去做。
这个就记载在这个历代之下的31章，
这个记载在历代之下的31章，
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不起，这个30章到31章
啊，对不起，30章至31章，
30章的1节到13节，
30章的1至13节，
我们在这里啊看到希西家王差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我们这里见到希西家王差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又写信给北国以法莲马拉西的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神的殿，
又写信给北国以法莲和马拉西人，叫他们
要向神以色列的神所逾越节，
又向以色列的神所逾越节，
他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全国的信仰改革，
他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全国的信仰改革，
也甚至写信通告北国的以色列百姓，
甚至写信通告北国的以色列百姓，
这是他第一个对全国要做的事情，
这个他第一个对全、百姓要做的事情，
对全国要做的事情，
全国要做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13节，
再来看13节，
13节，在2月的时候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城聚集，
2月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
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
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
他第二个要怎么样影响百姓呢，
他第一个要怎么影响百姓，
把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城，
将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城，
我们再来看14节，
我们再来看14节，
把他们聚集做什么，
将他们聚集在
这就是第三个改变，
这个就是第三个改变，
14节说他们起来，众百姓都起来了，
14节话众百姓起来，
把耶路撒冷城内的祭坛烧香的坛都除掉，
将耶路撒冷的祭坛烧香的坛都除去，
然后丢在这个吉伦溪中，
然后丢在吉伦溪中，
这是第三个改变，
这个是第三个改变。
那完了第四个改变呢，
第四个改变
就是一直接下去讲的这个除酵节了，
就是接下去讲的除酵节，
在属灵的意义就是要除掉罪孽，
在属灵的意义就是要除掉罪孽。
我们看到这个希西家王他不单单在圣殿和王宫里面做改变，
我们看到希西家王不单单在圣殿和王宫里面做改变，
然后接着也要全国的百姓做改变，
接着都要全国的百姓做改变。
我们再来看31章的2节到5节，
我们再来看31章的2至5节，
这31章的1节，这个也反映了那个30章的14节的做法，
那第31章的1节都反映了第30章第14节的做法，
他把除偶像的动作，
是除偶像的动作，
所以我们直接要看的是31章的2至5节，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31章的1至5节，
这里就讲了，
呢度讲
把宗教的节期的日子条规给恢复正常了，
将宗教嘅节期条规恢复正常。
好，我们来念一下啊，二节啊，到五节。
第二至第五节，希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祭。颂赞耶和华。第三节，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分来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第四节，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分给所应得的分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第五节，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初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哋喺呢度见到
希西家王把这个父亲改变的宗教节期条例都恢复了，这个神所吩咐的规定。
咁希西家王将佢父亲改变嘅神嘅节期节日，咁都恢复咗按照神嘅规定。
所以这不简单啊！
呢个唔简单嘅。
你等于是把你父亲所做的一切做了一个改革。
你等于将你父亲所做嘅一切做一
个改革。但是改革到神这边来。
但系改革到神呢边嚟。
改革到这个西乃之约所做的神的约定的方法来敬拜。
改革到西乃之约，神所
规定的方法来敬拜，
来敬拜。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
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自己不照圣经真理来走啊，
如果你自己不照圣经真理来走，
你说你热心那都是骗人。
你说你热心都是骗人的。
你不照圣经规定来，
你不照圣经规定来。
但我们在这里看到，
但我们这里见到，
希西家王他真的遵照神吩咐的西乃之约，把这个宗教节期律例都改正回来了。
咁我哋喺呢度见到西西家王遵照神喺西乃之
约。那五节以下到十一节啊，
都改变。以下
五节以下到十一节，
五至第十一节，
这里就讲啊，要来做好有关十分之一或献祭的事，
要嚟做好十分之一献祭嘅事。
这里这样讲啊，
我呢度咁样讲。要来做好十分之一献祭的事，
如果不这样做，圣殿神的家怎么会丰富呢？
如果不这样做，神的家圣殿怎么会丰富呢？
我们常常讲信仰信仰，
我们常常说信仰，
你连最基本的十分之一奉献都不会，还谈什么信仰？
你连最基本的十分之一奉献都不做，谈什么信仰呢？
这个赚小小钱很容易给十分之一哦，
赚少少钱就好容易俾十分之一。
但是啊，赚一下子很大钱啦、啊，十分之一有的会给得很辛苦、啊、
但如果一下子赚好多，有啲人就会觉得俾十分之一好辛苦。咁、
啊、
就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信徒，他本来有一块地不怎么样。
他本来有一块地唔点样。
有一个信徒。
有一个信徒，他本来有一块地。
那一块地长得不怎么样。
哦，嗰块地都唔长得唔系几好。
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发展商，
结果有一日有一个发展商，
他要开那个旅游的观光地，
他一个开一个旅游的观光地，
就看中那一块地了，
就看中了那块地，
所以就跟他买了1200万，
所以就跟他买了1200万。
哇，平常这个信徒很认真奉献十分之一的，
平时那个信徒很认真奉献十分之一的，
因为小钱他都会给，
因为小钱他都会给。
哇，教会很高兴啊！哦，他卖地1200万。
啊，教会都好高兴，他卖地1200万。
所以教会的职务会都在等啊。
所以教会的职务会都在
等。哇，他们动作也太快了。
他的动作也都好快。
然后就先谈，哇，他一定会给1200万的十分之一啊。
啊，就在这里讲，他一定会给1200万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就是120万啊。
十分之一就是120万。
哇，所以他们就先讨论教会要加盖第三楼、啊、
所以他们就在讨论教会要加盖第三楼，很高兴在讨论，
因为他平常的表现是很遵守十分之一的，
因为他平时表现是很遵守十分之一的。
但是等了一个月，
但是等了一个月
没有等到、啊、
冇等到。
啊，这个叫传道就带执事负责人到他家里故意访问了。
咁传道就带负责人执事到佢家里边访问。
这个传道讲话也是很有头脑的。
传道讲话都系好有头脑嘅。
所以他说啊，感谢主啦。
佢就话感谢主。
我们信徒被神祝福啊，教会也得到福气啦。
我哋信徒被神祝福，教会都得到福气。
尤其有信心的人啊，施行十分之一，哇！感谢主，神会大大祝福的。
尤其是系有信心嘅人，奉献十分之一，感谢主神会大大祝福
嘅。十分之一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十分之一本来就应该要做嘅。
啊，结果那个信徒听到也，他也不笨哦。
结果呢个信徒听到，佢亦都唔蠢。
他说感谢主啦。
佢话感谢主啦。
你们来我家，我给你们吃喝汽水糖果，也是奉献啦。
我家访问，我俾你哋食嗰啲水果都系十分之一。
这种奉献跟十分之一奉献是不一样的。
呢种奉献同十分之一奉献系唔同嘅。
你得到的十分之一就是要分别的。
你得到嘅十分之一要分别
嘅。那你接待的那种感恩，那是个感恩奉献啦。
你接待人感恩嘅系感恩奉献。
怎么十分之一很庞大，这个变成感恩奉献，这是不对的哦。
点会将原本好庞大嘅十一奉献变成咁样奉献咧？唔得嘅。
这是不对的。
呢个唔啱嘅。
你没有信心遵守。
你冇信心遵守。
就在这里，希西教特别讲啊。
所以呢度希西家
为什么圣殿会荒废？
点解圣殿会？
为什么圣宫不能发展？
点解圣宫唔可以发展？
连基本的就是没有实行十分之一。
基本就系冇嚟实行十分十。
那感谢主啦！去年毕业的我们的青年啊。
感谢主，去年毕业嘅我哋嘅青年，
我都会问啦、啊，上班啦，有没有实行十分之一啊？
啊，我都会问啊，翻工啦，有冇行十一奉
献？我问的几个青年都说感谢主都有实行啦、
啊。我问咗几个青年，感谢主都有行。
其实你这样做是应该的。
其实你咁样做系应该嘅。
神会大大祝福的。
神会大大祝福。
让你有的还会更多。
让你有嘅仲会更多。
在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顺利。
一切都会好顺利。
真的有很多这种见证啊！
真系有好多呢种见证。
但是不要忘记了十分之一。
但系唔好忘记十分之一。
那我们再来看三十二章。
我哋再嚟睇三十二章。
这里就谈到这个希西家王战胜敌人啦。
呢度就讲到希西家王战胜敌人。
那亚述王要来攻打。
亚述王要嚟攻打。
结果最后的战争是希西家王得胜了。
结果最后的战争是希西家王得胜。
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见他的得胜。
我们可以来看几个地方来见到他的得胜。
好，我们来看三十二章的五节到八节。
我们看三十二章的五至第八节。
这里第五节说希西家王力图自强。
这里说希西家王力图自强。
他不靠别人。
他不靠人。
他靠神。
他靠神。
他做了政治上面的改革。
他做了经济上的
改革，做了宗教信仰上面领导的改革，
做了宗教信仰上领导的改革，
做了全国百姓的悔改归向神，
做了全国百姓的悔改归向神。
这个时候考验就来了。
这个时候考验就来了。
亚述敌军攻打。
亚述敌军攻打。
你想想看。
你想想，
有时候我们也是想要悔改，然后要开始重新得力的时候，
我哋有时候想嚟悔改，开始重新得力嘅时候，
马上就有考验来咧。
马上就有考验。
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悔改。
呢个时候就考验我哋系咪真系。
这里也是一样，他做好这一切信仰的改革的大会以后，
呢度都一样，佢做好所有一切信仰嘅改革大会之后，
敌人就跑出来了。
敌人就走出嚟。
但是我们看到希西家王，
但我哋见到希西家王，
他没有靠其他的国家帮助，
佢冇靠其他嘅国家帮助，
他靠。所信靠的这位神帮助，
佢靠嘅就系，
然后他尽了自己的力量，
佢尽咗自己力量，
带领全国筑那个围墙，要来跟敌人征战，
带领全国筑围墙要跟敌人征战。
所以我们在第八节里面发现，
所以喺第八节入边，
这里说神与他们大大同在，
呢度话神与佢哋大大同在，
然后这里又宣讲神必帮助我们。
这里有宣讲神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征战，
为我们征战。
所以百姓就靠着希西家王的话，然后有力量要来面对敌人了。
百姓就靠着犹大王希西家的话，有力量面对敌人。
我们再来看他的祈祷。
我们再来看他的祈祷。
九节一直到二十节。
九至二十节，
这个敌人就毁谤这个西西家王跟以色列百姓。
这个敌人就来毁谤西西家王和以色列百姓。
甚至在十六节说，那个亚述的国王还要毁谤神呢。
甚至在十六节说，亚述的王还要毁谤神。
他们小看犹大国所敬拜的真神呢。
他们看小犹大国所敬拜的真神。
二十节。
二十节，
西西交往跟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他们就为这件事祷告神了。
西西交往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
所以我们看到的他怎么样胜敌，第二个就是向神祷告。
所以我们见到他怎样胜利，就第一个就向神祈祷。
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我们来看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神就差遣一个天使。
二十一节，神就差遣一个天使，
然后到亚述的军队中间，把所有的大能勇士官长杀掉了。
然后就在亚述的军中，就将所有大能勇士官长，
结果
将帅杀咗啦。
那些敌人就逃掉了。
结果嗰啲敌人就走咗。
神只派一个天使。
甚至派一个天使，
把这个敌军的人全部杀光光，
将敌军的人全部杀光。
所以西西家王他怎么样胜敌，就是这三个条件。
所以西西家王怎样胜利，就是这三个条件。
自己尽本分，要面对敌人。
自己尽本分面对敌人，
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罪恶灾难，我们自己要面对。
对我们来讲，就是罪恶灾难，我们自己要面对。
第二个，祷告神。
第二个祷告神，
第三个得到神的帮助，
第三个得到神的帮助，
神差天使来歼灭敌人，
神先要派天使来歼灭敌人。
哇，这才能够胜过敌人，胜过患难，胜过我们的问题，
先就可以胜过敌人，胜过患难，胜过问题。
所以这三个条件很重要，
所以这三个条件很重要。
你要自强，要重新得力，
你要自强，要重新得力，
愿意改变自己，
愿意改变自己，
然后祷告神，
然后祷告神，
神的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胜过，
神的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胜过。
这个能力很大，
这个能力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王表现不错，
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王表现不错，
他可以说是缺点很少，
他可以说缺点很少。
但是我们以下要讲的，
但我们以下要讲的
西西家的试探，
西西家的试探，
他在什么都非常非常好的时候，
他什么都非常好的时候，
他也经历过这么好的信仰改革的见证，
他也都经历过这么好的信仰改革的见证，
但是他也面临了试探，
但他也面临试探，
这个不得不留意和警醒的地方，
这个是不得不留意警醒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在他各方面得到很好的见证的时候，
在他各方面得到很好的见证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面临了一件事，
这个时候他面临了一件事。
我们看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那个时候西西家王病得快要死了，
那时西西家王病得快要死了，
就祷告神，
就祷告神，
神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
神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
然后西西家王却没有照着神蒙的恩报答神，
西西家他没有照着神那里所蒙的恩报答神。
这里说他心里骄傲，
这里说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跟犹大这个国家，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这个国家，
还有他的神圣殿居住的耶路撒冷城，
还有神圣殿居住的耶路撒冷城。
不单单是西西家王心里骄傲，
不单只是西西家王心里骄傲，
连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
连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是。
我们再来看看到这个他的骄傲后来怎么表现呢？
咁佢骄傲后来点样表现呢？
他快要死，神医治了。
佢就嚟死，神医治。
然后二十七节。
然后二十七节。
西西家大有尊荣财富。
西西家大有尊荣财富。
然后建造府库，收纳金银财宝啊。
建造府库，收藏金银财宝。
那定好了以后。
病好了之后，
神真的给他十五年的时间，
神真的给他十五年的时间。
那有个兆头，这个兆头是指什么呢？
有个兆头，这个兆头是指什么呢？
根据圣经的记载，
根据圣经的记载，
也就是讲的这个日头向后退了十度，
就是赶日头向后退十度。
这个自然界能够这样不简单了，是一个记号。
自然界能够这样是不简单，是一个记号。
但是他犯了一个毛病，
但是他犯了一个毛病，
骄傲。
骄傲
不但这样，
不单止这样，
在三十二章里面，
在三十二章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我们来看看三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
唯有一件事，
唯有一件事，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的时候，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的时候，
他把那个他府库的财帛打开给他们看。
他将他府库里面的财宝打开给他们看。
所以有人说啊，
所以人就说
希西家这样做，
希西家这样做，
也种下了后来巴比伦国要想要攻打犹大国的一个原因，
也都种下后来巴比伦国想攻打犹大国的一个原因。
你让人看出你非常有财富，
你让人看出你非常有财富，
不是荣耀神，
不是荣耀神，
心里骄傲，
心里骄傲，
做法就是用财富来炫耀人啊。
做法就是用 财富来炫耀人。
哇，这个不是神要的，
这个不是神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在这里见到，
所以让希西家王能够延长十五年是好事呢坏事？
所以在这里见到让希西家王延长十五年，
神医治他不死，
神医治他不死，
这是一个大神迹，
这个一个大神迹，
应该要大大荣耀神，大大感恩神，
应该要大大荣耀神，大大感恩神。
就像他领导全国把信仰改正之后献一个感恩祭的那种生活一样，
就是他领导全国百姓悔改献一个感恩祭的，
他做了这么大的圣功，
他做了这么大的圣功，
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学习，
他没得到好的学习，
他自己本身从逃离死亡以后，
他自己本身从逃离死亡之后，
看到神的作为，
见到神的作为，
应该要更加爱主感恩主啊，
应该要更加爱主感恩主。
没有想到圣经记载他骄傲，
没想到圣经记载他骄傲，
他甚至这个行为不荣耀神，
他甚至行为不荣耀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
所以在这里见到，
当我们有成就，
当我们有成就，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或者蒙主同工的时候，
或者蒙主同工的时候，
千万不要迷失啊，
千万不要迷失，
或者忘记神，
或者忘记神，
不然那个非常辛苦的，
如果不是这样就很辛苦的，
那个惹神愤怒很辛苦的，
惹神愤怒很辛苦的。
我们来看一下箴言，
我们来看一下箴言，
请看箴言的十六章，
请看箴言第十六章
十八节。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人会失败，
一个人会失败，
他一定有一个原因，
他一定有一个原因，
就是心先骄傲，
就是心先骄傲，
绝对失败也绝对不成功，
绝对失败都绝对不成功。
希西家的一个例子非常可惜，
希西家的这个例子很可惜，
他本来非常好的，
他本来很好的，
他只有一件事，
他只有一件事，
我们刚才读过，
我们刚才读过，
在那个历代之下三十二章，
就是历代之下第三十二章，
那是唯有一件事，
唯有一件事，
他心中起骄傲，
他心中起骄傲，
百姓也跟着骄傲，
百姓也都跟着骄傲，
所以神就离弃，而且把刑罚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神就离弃，甚至将刑罚临到他们身上。
那从这个希西家王的事迹里面，
从这个希西家王的事迹里面，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种学习呢？
我们要有一种怎样的学习呢？
我们提出三点，
我们提出三点，
请看箴言的第三章，
请看箴言的第三章
第三章五节到七节，
第三章第五至七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要
专心仰赖神，
要专心仰赖神，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或骄傲，
不要自以为自己很聪明而骄傲。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的，
因为讲得很清楚。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在这里说，
这里说
真的，你得到祝福，有财富了，各样的一切了，
真的，你得到祝福，有财富，有各样的一切了。
要记住，要尊荣神，
要记住尊荣神。
第九节讲得很清楚、哦、
第九节讲得很清楚，
哪怕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哪怕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你很顺利，
你很顺利，
有发展，
有发展，
你要知道要尊荣神，
你要知道尊荣神，
不要向西西交往，
不要像西西交往。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用财富炫耀自己，
用财富炫耀自己，
不尊荣神，
不尊荣神，
心中起骄傲，
心中起骄傲，
神非常生气，
神好生气。
所以我们看到的经文都说神就要离开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就说
神要离开他们，将灾祸在他和耶路撒冷和百姓中间，
降灾祸俾佢同埋耶路百姓中间。
这个是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神。
呢度讲我哋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哋睇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
第一节。
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在这里提醒我们啦。
喺呢度提醒我哋。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为主服事来侍奉，
为主服事侍奉。
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失落神的恩典，
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失落神的恩典。
我们常常会讲，哇，过去神怎么帮助我们、啊、
我们常会说过去神怎么帮助我们，
我怎么样得到神的见证、啊、
我怎么得到神的见证。
但是我们在回想过去时，要想想我们现在有没有失落神的恩典。
但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我们要看看现在有没有失落神的恩典，有没有常常聚会，
有没有常常服侍主、啊、
有没有常常服侍主，
有没有常常祷告主、啊、
有没有常常祷告主，
有没有把灵修做好、啊、
有没有把灵修做好，
该守的有没有守、啊、
该守的有没有守。
如果有一样没做，
如果有一样未做，
你就知道你开始失落神的恩典了。
你又知道你开始失落神的恩典
了。这里提醒我们，
所以就提醒我们，
不要失落神的恩典，
不要失落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整个西西家王，他能够做这么好的国王。
我们看到希西家，他可以做一个这么好的国王。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赏赐的。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给他的。
但是他在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失落了神的恩典。
但是他在最重要的关头失落了神的恩典。
哇，我们不愿意这样。
我们不愿意这样，
我们永远活在主的恩典中，
我们要永远活在主的恩典之下。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点，
我们再来看，最后再来看一点，
请看箴言，
请看箴言。
我们看箴言的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在箴言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这个提醒对于西西家所犯的一个过患也是一个很好的认识。
这个提醒在西西家王所做的过患里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来看一下在箴言里面，他主要的是提到这样的一件事啊。
箴言他主要提到这样的一件事，
什么事呢？就是要持定神的话。
什么事呢？就是要持定神的话。
持定神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坚持了。
持定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坚持。
如果不坚持持定神的话，
如果不坚持持定神的话，
我们就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我们就很难有一个好好的见证。
所以本来要提出的那一个经文，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本来要提出的经文，它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如同这个使徒保罗，他也是这样子来提醒当时的教会。
就好像使徒保罗都是这样来提醒当时的教会。
他说要持定永生。
他说要持定永生。
持定永生啊，这一个意思就是要持定神的意思。
持定永生这个意思就是持定神，
就是对神的话不能做一个怀疑或摇动，
就是对神的话不可以做一个怀疑或者摇动。
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的第四章，
我们看箴言第四章
十三节，
十三节，箴言第四章第十三节，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就
要持定训诲，
要持定训诲。
在旧约圣经讲训诲跟标准的时候，都是讲神的话。
旧约圣经讲训诲或者标准都是讲神的话。
所以你看到这个字眼、啊、训诲 律法或标准这几个字眼都是指着神的话，
所以你见到训诲、标准或者律法这几个字都是指神的话。
他说不可以放松哦，
他说不可以放松，
要谨守啊，
要谨守，
因为这个训诲神的话就是你的生命，
因为这个训诲神的话就是你的生命。
所以从这个观点里面，
所以从这个观点
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做见证这样说，
我们就见到耶稣基督他做见证这样
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要持定神的话，
所以我们要持定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会带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得救，
因为神的话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得
救。希西家可以说他的一生做得很好，
希西家可以说他一生做得很好，
但是他多活了那十五年却患了这个毛病，
但是他多活了十五年就犯了这个毛病。
他前面一直持定神的话，这个效法他的祖宗大卫，
他前面一直持守神的话、效法他祖宗大卫，
结果最后却败在那一件事，
最后就摆在那一件事上，
所以不得不让我们做一个谨慎，
所以不得不让我们做一个谨慎。
我们今天也是要这么样认真看待我们一生的信仰，
我们今天要怎样来认真看待我们一生的信仰呢？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237首，
唱诗第237首，
我们唱第一节最后一节。